有的时候呢，好像他就一种猜测。如果你从这种很死板的这个所谓学术规范出发，你这个猜测怎么能够成立？哎，他往往凭猜测，有的时候他也可以断定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这个下面我慢慢举一些例子看看看。那么在那个苏敏成先生的问题史学比较这个大问题，抓住个大问题，然后下面的小问题一个一个给你勾结不解决，那么整个一个场面就出来了。像这个比较好的例子，我觉得是这个就是唐代政治史做难搞。另外有一个例子蛮有趣的，就是在也是在那个重稿二编里头，叫顺中十落与续弦怪落。顺中十落是韩愈写的了，说弦怪落一个作者叫李什么，这里面解决了一个问题，同时又提出了一个自学的一个原则，就怎么对待材料。隔老道为两句，它是官方的文书了，现在我们无非是官方的和私家的著作文献了。官方的文书多伪设，就往往有些真相要把它掩盖起来，多晦涩；私家的著作多污妄，隔也到位了吧，当然侬现在想想，阿拉现在东西都是个样子。官方的么子呢，都不一定用，就完全彻头彻尾的造假不大会的。但是他会有一些真相的给你，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表述方法怎么样，他总会有一点根据的。然后造成影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老好笑，我老是以前马到河底，我要举个什么例子呢？插队落户的时候了，我在在东北界内，安图县是一个长条。长条那个火车下来是这个它的是这个长条的那个北头，然后就长途车可以开到南头，这么一贯通。啥本年的话这条公路就有了。那么旁边的插出去的欧厂，一个叫两江公社，后来共产党以后呢就修了这么一个欧厂而已。然后报纸上面宣传那个文化大革命，宣传那个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时候就这样说。解放以前呢，我们安图县只有一条公路，现在呢我们这个公路把所有的公社都通起来了。就这样子表达方法，你说他完全是真的没有假，但这里面就是官方文书有晦涩，伪设在这里。他造成的影响就是说，原来是一点点，现在你把这个公路的网络系统，把它所有县里面的公社都有了公路进入，实际上他就修了这么一个凹槽。这样的例子是到处都有，我们可以来证明官方的文书是晦涩，那私家的著述呢是污妄，它就是逼扰、歪权、婚姻晦涩，各种各样的么子乱七八糟的做啊。都会有，那么这个就是私家的著作。那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知识者，他对待这两种材料应该什么态度？知识者不是说我选哪一种去相信，知识者态度并不是说选哪一种去相信。如果你选一种哪一种，那你根据什么？根据自己爱好，我认为哪样我就选哪一种。那么现在就碰到很多问题啊，比方说有些领袖人物毛主席也学过下一毛子啊，是吧？有许多是私家著作，也有许多是官方文书。私家著作你说不相信就更不相信，你只说一个这个唯一了，这是他这个规范出来的，这个私家著作全是污妄，一概不相信啊。那么官方文书你从你反心里说，官方文书我一概不相信，一概不相信也不对，凭自己的感觉选一种来相信也不对，自私的态度应该是这个中间也要有一个也考虑，要有一个比较对证参证等等功夫在里面。那么陈寅恪的这篇文章呢，我就认为是这种态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他怎么呢？这两部书，一部是顺中十落，顺中十落是韩愈写的啊，韩愈写的经过那个顺中亲自改定，这个宪宗亲自改定，顺中是一年都不到了，一年都不到就所谓永贞内参给了宪宗了，宪宗后来是被太监杀死的，就这么一件事情。那么他就顺中到宪宗这一朝内参的经过是由韩愈作为官方文书写的，而且经过皇帝亲手改定的。另外一件事情呢，两件事，一个是永贞内参，一个就是宪宗被杀被弑，被太监杀死。那么被太监杀死这件事情呢，官方文书里一点都没有，那么只有在私家著作里面，而且在玄怪落这样的讲史，讲半神话半真实，讲这种故事中间有那么一点影子，沈寅恪就从这个影子里面找出来一段话，这段史料它是非常重要。以喜及鹅呢，都是阴间阳间的故事，就两个人，一个叫新公平，一个叫陈世莲啊，走在街上，后来碰到里面碰了一大堆，就是阴间来的那个人带队的，实际上是一个将军，朝里一个将军，然后说你们俩其中一个跟我到阴间去走一遭，去看一看那个场面，然后就到了阴间以后就看到了殿上面歌舞啊，后来嘛就皇帝 就不到了内宫啊，到内宫发生事情啊，有血崩出来啊，啊，这个就是当时发生的这个宪宗被弑的情况，这是通过一种神怪小说把它写出来，然后又让他在部队导引下，到了杨坚和他的朋友去会合，就这么一段故事。沈一逊因为有很重要的史料讲，和那个宪宗什么人还对证起来，他自己也认证。那么这个我就觉得，既提出了一个史家自史的一个原则上面的标准，一个态度应该什么态度，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所以他的总结性的话这样说的，就是说那个对于这个官书多伪设，史家著作多误妄，它要等量齐观，两方面都要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详细的分辨而谨慎的采取，啊，书记得其真相，勿误为之甚矣。好了，我有来讲，我自个瞎想了一个，有些东西不一定，就是现在我们有些事情是可以说不可以说，有禁区没有禁区这个问题。另外就是我们思想上面我们怎么来理解它，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禁区的，就大不了你写出东西不能发表，如果把写出东西不能发表这一层撇开，我们在研究上面我们自己思维上面的一些毛病如果成为我们障碍的话，这个我们应该破一破。那比方说现在老师说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史，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人很多很多，文章写了不知道多少，材料应该说也有很多，官方的文书也有，私家的著述也不少。那么你研究刚文化大革命史，刚到底文化大革命史还不能研究，因为有许多内部档案材料我们看不到。但问题就是你看不到内部档案材料情况下，就这些材料我们可不可以研究出一些文化大革命史的一些关键的东西呢？我老是在想的吧，谁都可能你记性的人不大晓得，我老是对68年这一段时间的一次接一次频繁的这个事件，八连勇士时期，后头么王贵妻时期，后头么杨玉富时期，搿后头究竟哪能回事体，我觉着实际上可以就得出来，但是没人讲得清爽，搿人哪讲，一个人哪讲，阿拉数量经常也勿有哪讲。但我觉着搿呢，阿拉勿一定是直接去做搿研究，最后发表，可能现在会有种种禁忌。但是我觉着搿种自学的一个观点，倒是有一点像沈云缺和余光乐跟沈仲石咯，搿两个是对照起来搿哪子搞出个共定内幕来，搿哪，我觉着有点好对应。是不是个思想嘛？对起哪个批评啊？
哪个话也是，就是516分子。
哎，516分子。
又抓516分子，就是王冠希之后。
嗯。
从各省都抓。我弟弟也被抓了，我弟弟是地质大学，当时在武汉抓了，抓了以后呢，我关了半年，是吧？他一直不告诉我，后来在上海。那时候有各地抓516，如果我问他，这516究竟有没有一个团体？他讲的，他其实问那点，他是他的同学揭发他。说他提过表，表有两种，一种是黄表，一种什么表，是吧？那么他们是讲什么也没有。那问题我说，那问题你没有，是不是前面那种人有？但现在谁都说不清楚，这究竟是516是有没有一个小团体？那你说考一，我插话的，你考现在考一，随时的考一，其实已经摆在面前了。关于那个913那个林彪事件啊，现在这个资料出来的很多。是吧？总理的秘书也有回忆，是吧？参与其人的也有回忆，是吧？现在也有一本香港出的一本回忆。这回忆中间，现在我们不去说别的，你是材料本身你去比，
材料本身比，
哎，就那里也好，
很有比。
那么现在有一条东西呢，比如说我这说，现在有一条种材料是可以肯定的。这林彪这个飞机从北戴河起飞以后到温多尔汗啊，三回，整个在空中是4个小时。那这种就是材料比一中间考一中间要关键抓的点，那这个4个小时谁在研究？而且是不是4个小时呢？我原来看那个香港那个时候我不相信，现在后来看了最近啊，那个最近从两三个月前，总理这个秘书的回忆中间也讲到4个小时，在空中4个小时。那这种都是我想史料考一中间的非常关键的点。比如说我现在你那个东西我到现在没有读，这关于那个宪宗的史的问题，但是我想大概陈先生一定是在哪个正官方史料中间抓到一点，
对，
不抓到一点他绝对不能说呢，这个玄怪录中间有，
对对对，
这个史料有价值，
对对对，
这种都是高度对过有高度敏感，
对过
敏感抓一点，所以你说材料多一定解决问题也不见得，那这种地方都是
有的时候正好有发现，
哎，
正好有材料跳出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的是真不可知，有史家的自身的事件是不可知啊，就在这个地方，这种地方都是很难。
就是说你找了半天，也许找不到，没有这个关键材料的话， 那么
也很多材料他都看，这苍蝇敏感倒是有点见识。
他就是思考思考就是在考。
想想，来，你想想。
那因为文化大革命，因为哪能讲到呢？就是那再举例，比方讲那个唐，也是这本这个《政治史说论稿》里面讲的，就是唐太宗和那个魏征的关系。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一般总认为他们君臣预设非常好的了，但是可惜是吧，恩礼不忠，最后跟保了。从个人的上面来找原因，我们可以得二，这陈寅恪晚年二十年这本书里面。就是那个骆建东那本书里面，他在介绍，我是因为没有看汪潜本人的文章，他说汪潜好像也再论唐太宗了什么，因为他骆建东引出来的东西还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唐太宗这个人开始嘛能够任用丞相是吧，后来嘛就骄傲自满了怎么怎么样，才从个人上面找原因。其实这个如果汪潜真的这样说，那正是在他的老师这个已经达到的这个阶段上面大大的后退了。陈先生的意思就很清楚，这个不是他们个人问题，这个就是政治上面的力量对比、集团较量的关系问题。因为唐太宗他本来是依靠那个关陇集团搞有所谓这个关陇本位主义、关东本位主义、本位政治，后来他转到就依靠那个山东豪杰，他怕山东四说要依靠山东豪杰，而这个魏征呢是可以和他联络山东豪杰的人。魏征呢表面上好像他一个时候也希望那个附庸高作嘛，也说自己的出身是什么时候，实际上是和山东豪杰的联系没起，那么通过魏征这样他就这个阶段就挖住了这政治上面的一种作用。那么后来呢，魏征呢就他不仅和魏征这个人有政治才能啊，他当初他和那个建成好，后来唐太宗不念这个旧恶，这个倒无所谓的了，因为他是你现在你这个代表的政治力量为我所用了，我念你个人旧恶干什么了。但是后来魏征就他自己又和山东的豪杰也有联系，他自己成了各种政治力量的一个枢纽，这个时候他就有功高震主这种味道，唐太宗就不能容忍了。所以陈先生幸好你魏征死得早，魏死得亡中的不好，被唐太宗杀掉都没一定，这是陈先生的结论。所以你再一定要回到个人的恩怨上面来，个人的品德问题上面来，恐怕在像皇帝这样的这个高层的权力人、权力高层这样的人物身上，你一定用个人的品质去评价他，这个去看待他，这个恐怕是史家的一个大忌。不仅你论唐太宗和玄宗这魏征关系这样，其他的侬我讲侬能毛周、能毛六、能毛林等等，我觉得侪有个问题的。
这个陈先生书里讲到过没有？就是这个事情的后面有一个那个集团，政治事变的那个集团，这个集团说是魏征跟他有关系，结果你记得吗？是谁？这个事情我看不清楚，可能王永兴最近的书里也讲到这个问题，就后面有一个人呢，实际上是唐太宗断定他是属于谋叛的
。
哎，这个集团，这名字我你今天讲的我一直记不起来了，我一下记不起来，但最近我看了，而实际上呢，其实魏征是参与这个集团的，所以后来是现在讲的，就是假如唐太宗。魏征生前唐太宗发现他的话，那他的结果是很惨的，
杀头的。
因此后来那个配妃会婚这个事情多少是一件是可惜的了，可惜的了。那么就说明呢，实际上魏征是可能是参与了某一个集团，而这个集团唐太宗认为是对他是有害的。那么这个史料不知道是唐先生那个陈先生真是薛仲稿已经讲了还是王永兴补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好像有个，
哎，好像是应该是陈先生提到了，
陈先生提到三方，我记得是三方，他不仅是两方了，三方成为三方政治势力的一个势力，
所以这个是对的，就完全用个性来讲是看不清问题的，特别是政治。那这种地方不光经学都到不了这个水平，就是。
哎，经学它没有这种，就是这个话怎么说，就是王国维先生的话，就是缺乏历史的鉴定。你可以致敬，但致敬也要有一种历史的鉴定贯彻在中间。一样是像任女书生这个陈先生表扬任女书生，就是有这么一点优点啊。其他一样去训诂字，陈先生经常要说自己对新古小学不懂的，他实际上就是对现在过去。大多数人搞训诂小学那套方法他不满意，所以他就说自己不懂，所以他有的时候也会对某个字应该怎么解释他有自己的解释，经常有这种情况。王国维先生也这样，王国维的那个训诂小学他前人有的当然他很了解啊，但他那自己一套就完全不一样， 比如他有两篇东西叫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成语，他这个是1920年的时候给北大国学门的一个研究题的提纲，叫研究发起，学生向他请教了，希望你能够知道我们几个题目我们怎么做，他就提了一个就诗书中成语的研究，后来他自己也做了一些研究，他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就你这个诗经中间有些字解释不了，大概他说我现在有三字一案，书经中间有些字我解释不了，这个中间大概占了十字五六，这个解释不了并不是说王国维他本人解释不了，他认为就是前人也都没有解释，不是我一个人解释的，就是说他是一个客观上的问题，是一个客观的问题，不是我主观上面我会别人行我了我还不行，他说客观的问题，那么科学家历史学家也就是一种，我们在这里把它当作科学家就是要去解决还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么他这里就指出来一个问题，那么指出来什么路呢，什么成语，成语就是语言文字在历史时间的过程中间它的传承和变迁造成的一个语言叫成语，那么他就这样想法，他说我明清时候的成语我们可以由隋唐的书来解释字，隋唐的成语可以由汉魏的书来解释字，那么书呢最古的就是书经诗经了，那么书经诗经照道理应该有比它更古的书来解释字，但是解释不了，没有，那么这个就成为我们的问题了，相对来说你隋唐的成语由汉魏的书来解释字，明清的成语由隋唐水解还容易一点，无非就找，但是诗书中的成语怎么办，我们可以大概这是个成语是以前传承下来的，但怎么来解释它，那么它就成为一个研究问题，那就是说把诗书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还和经的这个其他的材料进行比较，然后进行解释，那么他自己呢就做了这个词怎么解释，那个词怎么解释，解释了很多，但这个呢我认为他就是开放性的提出一个问题，他没有把这个研究穷尽，那么如果后人有幸你也可以跟着去做，可以做一点，那而且因为他已经这条路已经指出来了啊，所以陈先生讲王国维先生他的自学就是事后事来者以规则，王国维先生确实做事来者以规则，但陈先生的风格呢我觉得有点，他的研究呢他当然也有启发性的提问题，这不说，就他自己从事过的研究几乎都是穷尽性的，几乎都是穷尽性的，就是说你一个后人去，你要如果他在某一点上停下来说我这个东西思考等待再考，或者有望于当时不雅通知不雅君子，那么大概就很难再有人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面解决啊，比他解决的更好，这往往他这个研究风格和王国维研究风格我觉得不一样，但陈先生也有很多这种比较开放性的启发性提问题的地方，那么往往这是写在他的那些给人家写序啊写跋啊这些文章中间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值得去研究的问题，启发性的问题，这就是说他自己可能也没有很好的研究，等于是开给大家的一个题目可以去做，你比方说那个给那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那个审查报告，哎，他就提到这个新儒家啊，新儒家的产生了，提到了什么天台中土梁敬子和那个李希子的关系了，什么这个都好像也没有看到后来有什么人做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陈先生就说因为他是穷尽性的，他这个问题呢往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很细很繁琐，这就是我们在读陈先生的书的时候可能会哪能咔书什么的，往往我们觉得他很繁琐很太细的时候呢，是不是就是说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读的时候呢由于没有用力太大或者有点分心了就失落了这个问题了，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失落了这个问题，他的问题呢肯定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就是个小问题他也是连到一个大问题上面的，就是个小问题他也会在经过一个确实以后通到一个大的境界上面去，他这样他不大会有非常孤立的就一件繁琐的小事情进行反小事情的研究不大会，那比方说那个元八思监真里面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你比方说那个监真元正的那个镰仓公子，镰仓公子他 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问题，这首诗究竟是经过镰仓宫
还是
感是无实之作，还是伏案一题玄语之作，究竟是经过个李仓宫了
亲自看见过的，还是想象中间想出来的、
那么这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实际上答案是就是说他没有经过镰仓宫，不是经过镰仓宫，那么就要考了，这里面就这首诗嘛写在什么时候，那么也不可能非常确切了，大致是哪一年到哪一年，那么哪一年到你这个跨度假如有五六年的话，那么这个五六年他一个跟那个诗好像春天桃花开的时候，这诗里面有这个有这个句子，那么这五六年的春天，这个元贞他的行迹怎么样，他在哪里，他在干什么事情，最后证明每一年都不可能有经过镰仓宫这种可能性，所以得出个结论，把所有的其他可能性都排除了，得出一个结论，他只能是伏案一己玄女之说，得出这个结论。那么就这个结论有什么用，这个结论就有用了，这个结论就是说反映了唐代文人的一种风气，一想法是往第二批，结果这个格少的面他是个稳定了，可以呢往这个生活上这个事体了，随瞎想，有的时候瞎扯，有的时候人加一点想象，变成他们的文艺作品。这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啊，这个文风、政治风气，可能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不是还比较自由一点？那现在，你在上哪了？十六年，那我和大哥让我们几天再忙活忙活，下来有枪毙的，就这么问题。现在你可以写可以写的，但是你们肯定不好在报纸上发表的。报纸上不能发表，刊物上面四流五流三流的小刊物上可以发表，写成书倒是蛮多的。那么这种情况假如说是后世的三百年以后的历史学家来研究我们的时代的时候，这个前二十年和这个前十年和后十年这个情况究竟怎么样，他要搞得很细的话，究竟你们这个言论自由到什么程度，他能够研究出，现在嘛书径基本上开了，你现在出书没有问题的，但是报径嘛没有开，那么刊物呢又好，又要进的好一点，但是还进的，如果把这些三五百年以后的历史学家能够把这个制度上面的东西搞清楚，这个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历史学无非就是求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真相，我想这个大概陈寅恪的治学的最根本的精神讲到最后也就是这个逻辑，也就是这个问题啊。那么就是你致死的时候呢，就是要有一个问题意识，有了这个问题意识呢，可以把许多真实的材料带进去。那么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呢，还有一种阅读方法，比较有意思的阅读方法呢，就是可以将那个陈先生啊和一些我们也很崇拜的、很佩服的那些大师们，我们可以对照起来看，对照起来，这个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这个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看那个武林高手对打了，这个必定是很精彩的。我举个小例子，比方说那个我对的大师对斗一下，陈寅恪和钱钟书啊，有个小例子。他这个从稿中二编中间有一篇文章叫做这个姬丘之责在于文王之最简易解释。就是史记中间也收了这篇文章，就是运尼报燕王书，战国策中间也收的，古文观止里面也收的，古文观止收的战国策，就是这个运尼帮一个燕昭王打旗过来，下了七十余城，还有几城没有下，燕昭王死了，燕昭王死了，燕惠王继位嘛，听了人家的挑拨离间，就不让那个运尼做将军了，另外任命了一个人齐俊。那么这个运尼就逃到赵国去了。这个齐军呢，收来的七十多个城，又打下的七十多个城，又被齐国打回去了。那么这个燕惠王就后悔了，就写信叫那个运尼回来啊，说这个寡人心即位，左右不寡人，他把他自己的那个决定责任全推给左右啊。寡人未尝一再耳望将军之功在，但是这个运尼呢，他是不愿意回去，写了一封信啊。这封信里他对自己呢评功摆好，其中有几句话呢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当时打齐国打了七十余城，有这样几句话，就是今月珠宝车驾珍奇尽收入于燕，今月珠宝车驾珍奇我都从燕收回来了，收到那个从齐国收入于燕了。下面几句话，就大吕成语原因固定范府立色，齐其胜于宁台，姬丘之责则于文皇，有两个版本，刚才我读的呢是最过程的版本，大吕成语原因固定范府立色，齐其胜于宁台，姬丘之责则于文皇。先不说前面三句，前面三句因为史记的编排方式和那个战国策编排方式不一样，就是姬丘之责则与文皇，姬丘是燕国的一个地方，指责他的责望则与文皇，现在种到齐国的作田上面去了。但他前面说呢，今月珠宝车驾珍奇竟收入于燕，他把东西都从燕国抢到齐国来了， 但是说到击球之神呢，就燕国的陈王又到了那个齐国的文作田上面去了。这个好像前人有人读了以后觉得这个不对了，所以这个击球之神陈于文王这个最简易的解释就是燕国的陈王现在种到齐国的地上去了。于就认为不是这个样子，他们要反过来解释，解释成是齐国的东西种在燕国的土地上了。那么为了这样解释呢，他就从句法上面来硬说，说这是个倒装句。后来杨树丹呢，他和陈寅恪是好朋友，但是这个解释也的，他说击球之责则于文王，他应该这个于字做以解，击球之责则以文王，燕国这个地方的责我使用文王这个地方的责我责在那里的，击球之责则以则以文王，他就训诂上面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陈寅恪讲到这个地方，也就开始上海话刚一开始错了一句，你看这个准确于训诂小也未能通解，但是马上就但书了，但是后面做文章了。还有在齐民要素里面呢、啊、有一条材料，齐民要素里面有一条材料，就是说一段里面有叫月泥沼，像泥沼山东地方青州一个地方有一个沼子叫月泥沼，当地父老相传这是当年燕军打过来的时候留下的种子，就说确实是你用这条材料来争个么子，确实是一个个什么沼子种到了几个个地上，而不是几个什么种到了一个地上，材料来了。随后呢，伊就讲，伊就要用要自家进行假设。搿种假设，如果我们执着于僵硬的执着于所谓规范的话，你可能觉得这里面好像他有点依赖于这种人情，依赖于这种内省的推证，而不是依赖于史料或者严格的推理。你讲啥么子？他马上举了太平天国的例子。太平天国那个南京的这个洪阳这个仓库里头交过金牛仔包了，把这个湘军打过来以后啊，统统抢到五牛去了，抢到湘军。但是南京这个地方吃的素菜什么，都是湘军带过去种的，所以南京人那个时候吃的那个素菜啊，都是湖南种子，湖南的素菜引入了南京，这是一个例子。又有一个例子，八国联军，英法联军当这个。当圆明园，英法联军当圆明园，你看把圆明园里的金玉财宝、车驾、珍器都抢到欧西的名都里面去了。但是北京玉泉一带种的那个生菜是欧西的种子传过来的。它这里面似乎有一种通则在里面，就是说战胜国会把战败国的宝贝抢得去，但是会把战胜国本国不是太宝贝的东西给你推广过来。所以它这里又提出一条。对文字进行解释时的通则，你按照最自然最简易的方式来解释是最可能真实的解释，不要去乱想别的，不要去想奥利奥克和米萨奥利奥克和意思，这像奥利奥克米萨奥利奥克意思往往就是经学的做法。所以你看太平天国的例子，英法联军的例子，约泥沼的例子，它完全不一样的一些材料到了他那里就全部活了，调动起来解决了一个问题，而且又得到了一条通则。最后这个文章结束，这个文章短短的文章实在漂亮，最后的文章他就用来赞叹这段文章的漂亮。这段文章呢，它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就是战国策的，他这样说的，诸月财宝车驾珍奇尽收了于燕，这个大律成语原因固定范复立色，其其色于灵台，击球之责在于神王，击球之责在于神王，已经清楚了，就前面三句话战国策这样讲的，大律成语原因固定范复立色，其其色于灵台，大吕和齐齐第一句和第三句所讲的东西呢，都是齐国本来的东西，大吕是齐国的，成于元婴，成到燕国的元婴宫里的，这个齐齐是齐国本来的，盛于宁台，齐齐的齐国的珍奇射到了燕国的宁台宫里面，但中间那一句叫固定范福列射，固定本来是燕国的东西，是早先被齐国抢过去的，所以这里面有三件东西，两件东西是从燕国抢过来的，一件东西是从燕国抢回来的，抢过来和抢回来还不是一回事，但是战国策的版本呢，恰恰是把抢回来的这个东西呢放在了抢过来的两个东西中间。陈寅恪就懂，文气语义微有不贯，文气语义有点不贯通，应该换一换，齐齐生于宁台，大理成语原因抢过来的放在前面，然后固定范复列色击球之责在于神王放在后面，前面等于是三句话，真月珠宝车驾珍奇尽收了于燕，就是说这些东西你来帮我抢过来，抢过来啥么子呢，举了两个例子，齐齐塞于灵台，大吕成原因，到这里实际上应该有句号，然后下面另起一句是固定范复列色击球之责在于神王，就是说过去的现在只固定了，我重新从燕 齐国抢回来，而今日之策呢又从燕国送过去，这个一往一返之间啊，国家兴亡胜败之感啊跃然纸上，说亲生姊妹最易感人。但是仔细找到真的是个上面道，真的是个上面道。